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结束了，谈判破裂了。在之前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析过，美国和伊朗这次谈判呢肯定是不顺利的，肯定会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谈判不顺利，然后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或者对一些强硬派进行斩首，然后呢伊朗方面一定会传出消息说又愿意谈，然后大家再谈。这次在巴基斯坦举行的美伊谈判呢，在刚刚开始举行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发布了一个信息，说美国两艘驱逐舰呢已经进入了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啊，我觉得好像美伊谈判很顺利，跟我之前分析的呢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军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开始扫雷，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呢没有任何动作，没有任何反抗，似乎说明谈判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双方会达成协议。但是依然还是不出我所料，这个谈判呢破裂了。接下来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又会有一场大战。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如何面对这个局面呢？接下来如果真是再打的话，是一夜之间把伊朗的文明给彻底给摧毁，还是对一些伊朗的强硬派代表进行斩首呢？我们先来看川普在谈判破裂之后，川普出了个大招。这个大招是什么呢？川普今天宣布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之前只听说过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川普这是反其道而行之，你不是封锁吗？我来封锁，看谁的武力比较强。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一消息，他把这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原因呢归咎在巴基斯坦的谈判呢和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川普说，所以事情就是这样，从即日起世界上最优秀的美国海军将开始封锁试图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他说啊，伊朗仅仅声称某处有地雷，这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一次敲诈勒索，各国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绝不会屈服于这种敲诈勒索。川普太高估其他国家领导人了，欧洲领导人全部都接受伊朗的敲诈，所以呢现在有一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呢向伊朗交了这个通行费。伊朗为什么要收通行费呢？很简单，伊朗在美国的封锁和打击之下呢，伊朗的经济已经是处在崩溃的边缘，或者说已经崩溃了。所以伊朗现在每拿到一分钱美元，对于他们来说呢，都是一个救命的一个点滴。所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他们封锁情况下呢，在暗地里私底下偷偷摸摸的跟某些国家的邮轮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他们只要交出保护费，这些船呢就可以运载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川普现在看到了这一点啊，你一方面跟我谈，我打你多少，然后你从外边可以收这种保护费，你就可以对你的经济多少有点补贴，那这样的话呢令你更加有资源跟我对抗下去。好，我现在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我让你的整体经济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这就是川普在谈判破裂之后对伊朗放出个大招。川普说，我已经指示海军搜寻并且拦截所有在国际水域向伊朗交纳通行费的船只，任何非法缴纳通行费的人都无法在公海上安全航行。川普讲得非常清楚，任何非法交纳了通行费，就是伊朗放行你的船只，你都没有办法过，因为我现在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海军说了算。川普说，我们还将开始清除伊朗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任何向我们或者和平船只开火的伊朗人都将被炸得粉身碎骨。伊朗人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结束这场已经摧毁他们国家的这场战争。川普现在用这一招呢，最大的目的就是断掉伊朗的所有经济收入。当然这一招也会影响到欧洲国家，他们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道呢获取石油。我相信明天你一定会看到欧洲很多国家对川普这个政策呢猛烈的抨击，强烈的抗议。但是川普这个人说到做到，他不会在欧洲国家的批评之下呢放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制。所以呢接下来很多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在获取石油方面呢将会面临一个更大的危机。川普说，封锁即将开始，其他国家呢也将会参与其中。哎，这个其他国家也将参与其中呢，这里边巧妙就大了。首先我们说英国、德国、法国这些北约的欧洲国家会不会参与？不会。那么谁参与跟美国一起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现在最起码我们知道，像阿联酋、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呢已经对这场战争已经非常的觉得不可忍受，伊朗如果再这样下去呢，他们的经济也会受到非常大的伤害。所以与其这样，在他们看来呢不如就彻底把伊朗打垮。这一点呢其实川普跟川普的目标应该说是一致的，但是呢川普不到万不得已不想走这一招。但是现在这些国家如果他们看到川普愿意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手段来彻底击败伊朗的话呢，他们很可能会愿意参加。所以我相信 中东的几个阿拉伯国家，最起码像阿联酋、像沙特这些国家呢，有可能会参与跟美军一起来封锁这个海峡。当然，他们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他说，川普说啊，我们绝不允许伊朗从这些非法的敲诈当中获得利润，他们想要钱，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想要核武，因为没有钱也就意味着没有核武。他说，此外在合适的时机呢，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军队将彻底消灭伊朗的残余势力。所以接下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是一夜消灭文明还是斩首行动呢，这个还值得我们观察。12日的清晨，美国副总统万斯呢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呢宣布跟伊朗的谈判破裂了。谈判破裂的原因呢，万斯说是伊朗选择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万斯说啊，最坏的消息是我们尚未达成协议，美国在谈判当中呢毫不动摇表明自己的红线。美国跟伊朗这次谈判呢，包括应该说美国跟伊朗这次战争，川普必须要达到三个目标，不然的话这场战争呢就是以美国失败而告终。三个目标我再强调一次，首先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第二霍姆兹海峡开放，第三伊朗不能再资助中东的恐怖组织，像黎巴嫩真主党民兵这样的恐怖组织。所以这三条如果川普没有达到的话呢，这场战争川普就算打败了。所以万斯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红线是绝不动摇的。万斯说，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达了我们的底线，哪些方面是我们愿意做出了让步，哪些方面呢是我们绝不妥协的。美国愿意做出哪些妥协呢？如果当美国这三个条件都达到之后，很明显美国愿意跟伊朗坐下来商讨，比如说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除对伊朗资产的冻结，包括美国可能跟伊朗共同去在伊朗发展它的经济。本来川普认为他所收到的消息呢是最起码美国和伊朗一起去挖掘在伊斯法罕，在这个午夜之锤的轰炸当中呢被美国炸到废墟里边的那些核设备，包括那些浓缩铀。如果这样的话呢，也就代表着伊朗愿意放弃他们的核武器。但是呢到了谈判桌上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完全跟川普所听到的消息呢不一致。万斯说，我们已经尽可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就是哪些方面我们不妥协，但是呢伊朗人选择了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万斯说他不会透露整个会谈的细节，因为这里边涉及到美国愿意答应哪些条件，美国哪些条件呢是不能够答应的。其实美国能答应哪些条件呢，可能这个不太透明，但是美国绝不答应的呢那三条是毫无疑问的。在私下21个小时谈判之后呢，万斯说他不想在公开场合继续谈论这次谈判了。说句老实话，这次川普派万斯去谈判呢，应该说给万斯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什么机会呢？让万斯在全世界，特别是在美国选民面前展现自己的外交能力。如果这次谈判顺利，因为川普他自己可能估计这次谈判呢应该是顺利的。川普这个人呢，他总是对这些独裁者的这种预期啊，对独裁者这种判断呢不准。美国或者说欧洲很多国家领导人看待独裁者呢，他们都有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觉得你让你的国家人民过得好一点不好吗？你让你的国家经济好一点不好吗？就像当年川普见金正恩的时候，还拿 iPad 给他描绘一幅如果北朝鲜如何，未来就会如何一个美好图画。但是川普和这些欧洲国家领导人他们不懂的是，独裁者只重视他们能不能统治下去，至于人民过得好不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川普也好，或者是欧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好，总是被这个定式思维把他们框住。所以川普这是为什么这么有信心，他觉得派万斯去谈成了，万斯展现外交能力。2028年看来川普在万斯和卢比奥之间呢，他应该是选择了万斯。很遗憾，这次万斯谈判呢没有达成跟伊朗能够和平结束这场战争的目标。所以万斯这次呢，我也不能说万斯浪费这次机会，应该说川普对这些独裁者，对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估计严重不足。他总以为我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了，你总该面对现实了吧。但是如果按照美国谈判的这个目标达成的话，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还能不能统治下去，那就问题非常大了。因为伊朗国内的反对势力，当伊朗失去了这些什么核武器啊，失去了这些支持恐怖组织，更加美国不允许他镇压国内的这种抗议活动的时候呢，伊朗的神棍政权还能不能维持下去，这是他们非常担心的。所以为什么这是伊朗坚决不同意几个条件呢？还是那句话，他要考虑自己的统治比一切问题都要更加重要。美国特使威德科夫还有川普的女士库什纳呢，在和伊朗没有达成协议之后呢，他们也离开了巴基斯坦的伊斯坦堡。美国官员告诉福克斯新闻，副总统万斯呢已经离开了，所以呢他们两位呢也离开了。这个信号是什么？ 美国不给伊朗留下任何幻想的机会，因为如果万事还待在伊斯兰堡的话，那么这可能会让伊朗觉得你们还是想达成协议，你们那个红线呢还是有弹性的。所以万事离开了，威特科夫离开了，库萨都离开了，美国代表团已经没有一个人留在伊斯兰堡了，那么也就是告诉伊朗，好，这次谈判不成功我们就结束了，没有接下来的谈判了，接下来是很可能是一场大的军事攻击。川普除了发社交媒体之外呢，他12号还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独家采访，他在采访当中呢详细介绍了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是准则是什么，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这个全有和全无呢指的是石油。川普誓言要切断伊朗的石油利润，他警告说任何国家无论是盟友还是敌人都不能绕过这次封锁。川普说我们不会允许伊朗透过向他们喜欢的人出售石油，这个矛头指向谁，又是指向中国。所以我说川普无论在全世界采取的任何外交的行动，包括武力的包括谈判的，最终他的目标还是指向中国。川普其实在谈判之前呢，他就已经公开说如果被美国发现中国向伊朗提供武器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会非常糟糕，也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呢会受到一次非常大的冲击。所以现在川普说我们不会允许伊朗人透过向他们喜欢的人出售石油，这叫又是指着和尚骂秃驴，我们不会允许伊朗人向中国出售石油而不向那些伊朗不喜欢的国家出售石油来赚钱。川普说要么就全卖要么就不卖，所谓的全卖就是你要向全世界这个市场来出卖你的石油，而不是只向中国提供石油。毕竟现在客观事实是伊朗的石油 90% 都卖到了中国，所以川普说要么就全卖要么就不卖，就是这样。你们看到了我们对委内瑞拉所做的一切，大家还记得川普去抓马杜罗之前做了什么吗？封锁了委内瑞拉的周边的海域，委内瑞拉的运油船一艘都不能出来，有些所谓的幽灵船出来之后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海军不管追多远也要把这个船追上，并且把这个船扣下来，扣下来之后怎么办呢？石油归美国，运到美国去。所以川普现在对伊朗采取的办法是抓了委内瑞拉的药方，接下来将会对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国海军来封锁，所有伊朗的运油船出不来。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一个海湾，它除了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道之外呢，它没有地方可以走，除非伊朗从陆路把石油运到其他国家去。如果伊朗要向中国运送石油呢，也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双刃剑，它可以被管制为其他国家不能够运油，它也可以被管制为伊朗也不能运油。现在美国采取的就是这一招，当伊朗的石油运不出去的话，直接的后果就是伊朗再也得不到靠卖石油所获得的这个经济收入，那么伊朗的经济呢将会出现更大的问题。所以川普对伊朗呢现在采取了两手，一手就是很可能接下来的军事打击或者是斩首行动，第二手呢就是彻底切断伊朗的石油收入，也就切断了他的经济收入来源。川普说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要么被允许完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要么完全没有机会，盟友也不会例外。所以我再次强调，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批评，我们也会看到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们左派媒体们呢会配合伊斯兰革命卫队，配合欧洲的国家对川普呢展开猛烈的攻击。川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军将开始摧毁霍尔木兹海峡中所布设的水雷，同时指示海军搜寻并拦截国际水域当中所有向伊朗支付非法通行费的船只。根据追踪海上动态的一家人工智慧公司，他说他们现在看到呢，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受到封锁，但是呢，一大批油轮正在前往美国湾，就是以前地图上大家看到的那个墨西哥湾。这些油轮大批的前往美国干什么呢？装载货物并运往短缺的市场。这家人工智慧的海上动态管理公司，它告诉你的信息是什么呢？很多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之后，然后他们可以像过去一样在这里获得石油运输，已经不抱希望了。所以大量的油轮正在到美国湾，到美国的德州的港口去装运石油或者天然气，然后运回自己国家来解决市场短缺的问题。我相信这些国家当中呢，大部分是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啊、韩国啊或者其他的亚洲国家。那么如果能够从美国得到这些石油呢，他们的能源就不会短缺。但是呢，欧洲国家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石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原来因为俄乌战争呢，他们又制裁俄罗斯，已经不从俄罗斯直接买石油了。印度的石油还是能向他们提供，但是呢，最起码这些欧洲国家得到石油的总量呢，跟过去相比已经大幅减少了。 讲到这次谈判呢，川普在另外一则贴文当中呢，还讲述了在巴基斯坦谈判当中呢为什么失败。川普说啊，他听取了副总统万斯的简报，这个谈判呢总共持续了大约20个小时，具体来说呢是不到21个小时。川普说，我可以详细说明已经达成的许多内容，就是美国跟伊朗在谈判当中呢许多内容都达成了，包括你说他不支持周边的恐怖组织啊，这些都好说，因为这个支持呢本来就是在暗中进行的，所以表面上答应你以后还继续支持呢，这个伊朗还能够答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刚讲了，伊朗本身也需要用霍尔木兹海峡运送石油运到中国，所以这一点也好办。川普说，只有一件事最重要，伊朗不愿意放弃其核野心。所以这次谈判作为美国作为伊朗来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伊朗还能不能拥有提炼浓缩铀的能力。伊朗对全世界表态说他不发展核武器，但是呢他有这个能力，他只不过呢还没有决定。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伊朗前外长在2022年的时候呢向全世界宣布的。那这位前外长已经被斩首了。在谈判当中呢，伊朗人以为我答应你的这个条件那个条件，然后呢核能力我必须保留。美国在目前为什么要跟我谈判呢？美国这场战争他也撑不下去了，因为伊朗人也看到在美国国内民主党人对川普施加的压力，什么要弹劾川普啦，什么要用宪法第25修正案来罢免川普啦。伊朗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川普为什么愿意跟我们谈判？川普在民主党的打击之下，他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并且今年是中期选举年，所以川普打不下去了。我们现在才发现伊朗人是带着这个认知来跟美国谈判的，所以在谈判当中他们不愿意放弃核武器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我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一点都不孤立，他们有个最大的帮手就是美国民主党。美国的民主党给这些伊斯兰革命卫队或者给伊朗的这些强硬派一个错误的信息，川普撑不下去了，只要伊朗撑下去川普就撑不下去了。所以在这次谈判当中呢，伊朗坚定的说你让我放弃核武器，放弃提炼浓缩铀能力。川普指伊朗的谈判代表加利巴夫还有这个阿拉奇以及巴盖里，巴盖里是谁呢？巴盖里表面上是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他也曾经当过代理部长，但是他还有更加重要的身份，他也是伊朗精神领袖最高领袖的外交顾问。所以呢他的出现呢是代表了伊朗的最高领袖，我认为他代表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所以川普说加利巴夫、阿拉奇还有这个巴盖里在核武器问题上非常的顽固不妥协。那接下来美国如果发动斩首行动的话呢，我觉得这三个人就很可能在名单上了。由伊朗议长加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所率领的德黑兰代表团呢，这是非常庞大，总共71个人。为什么71个人这么庞大代表团呢？我觉得因为伊朗的内部有很多派，有些呢是愿意谈，有些是死硬派。强硬派为了监督谈判代表，像加利巴夫这种人会不会在谈判桌上向美国让步，所以他派出了很多人，这些人就是来监视加利巴夫的。所以加利巴夫跟阿拉奇为什么在谈判桌上这么强硬，或许不是他们想强硬，而是这个代表团里边有很多人本身就是带着一个任务来，他们如果敢答应的话，他们很可能在巴基斯坦就会被暗杀掉，所以他们必须强硬。川普说这三个人强硬，而加利巴夫所率领的71人代表团呢，在会谈之前就抛出了一个四不谈的条件，就是4项不容谈判的内容。这内容是什么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主权。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除了伊朗之外还有其他很多国家，你包括像阿曼啊这些国家，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它并不是伊朗的内海，它的主权不是只归伊朗，但是伊朗现在抛出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完全的主权，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要支付全部战争赔款，你美国炸了我多少我全部给你算个账，全部由你付。这是如果这个条件达成的话，那美国变成了战败国，伊朗变成了战胜国。第三，无条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那美国47年以来对你的封锁对你的制裁通通都已经作废了，然后美国还承认这样做是不对的。以及在整个西亚地区实现持久停火，就是要保护他的恐怖组织小弟，特别是黎巴嫩真主党民兵。所以这4个条件伊朗说不容谈判，并且说这并非初步建议，而是伊朗的铁定的明确的意图。所以伊朗有了这4个条件呢，这就回应了我们之前的分析，美国和伊朗这个谈判没有成功的机会，第一次没有成功机会，这要接下来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军事打击然后再谈判，这个谈判达成 停战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呢才会继续的增加。当然接下来我们会相信民主党一定会更加疯狂的攻击川普，会配合伊朗的强硬派，配合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民主党跟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打败川普。那么接下来川普在国内国外面临这两个敌人，川普接下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能不能实现这场战争的目标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观察。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909-293-9820 909-293-9820，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